美丽的健康。您为自己或家人或亲友的疾病担忧烦恼吗？身体孱弱不舒服的确令人惆怅，试问我们就只能哀叹无奈，或者自己可以管理掌握健康？而且一个人表面没有疾病，这就等于健康了吗？究竟健康的本质是什么？就让我们在以下的半小时探讨中追寻美丽的健康。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白云，在这边白云跟您请安，跟您问好，愿天上的父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那希望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来跟大家探讨人的寿命，人的自然寿命到底应该有多少岁才是呢？这个大家都会很有兴趣的，姑且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一起来探讨，究竟人的一生应该是病痛短命呢，还是要健康长寿？那当然大家都会选择后面嘛，是不是？当我们祝福人的时候都会说，哎，祝福您啊，有长寿啊，因为寿是我们中国人，不是讲说是只有我们中国人啊，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当然都希望长寿，但是生命长的时候却是要有健康，那才会能够享受啊。如果你说年老了，那虽然是七八十岁了，可是呢病痛一直缠身的话，那就很辛苦。所以如果没有品质，而这个数量多，那也是不舒服不愉快的。那从我们古代谈起呢，在唐朝白居易的诗里面呢就记载着呢，就有说那时候九老会有一个叫紫元爽的，已经是136岁了。那也有一个唐朝也有一个人叫惠昭的呢，他也活了290岁了。那还有一位中国的名医啊，叫做孙思邈的，就活了101岁。那在中国西藏呢，也有一位仁兄呢，他叫做李中云，他活了252岁啊。那来到了那个后汉呢，那有一个葛岳，他活了280岁。所以你说我们中国也有不少的人呢，都活的岁数蛮长的。那在世界其他的各国有没有一些长寿的记录呢？有啊。那比如日本呢，在他们的万部那边呢，在1985年呢，当时候日本的宰相就在东京召见这个万部先生了。那时候呢，这位老先生是194岁，他的太太呢，他的爱人是173岁，而他的儿子，我们说他的儿子其实也是老人家哦，他儿子都有153岁，还有讲到他的孙子啊，他的第三代孙子都105岁，可以说啊，这个万部的家族呢，都是超过100岁，很长寿的。那这是1985年的事哦。那其他国家呢？那讲到英国啦，英国就有一个人叫福姆卡恩的，他就曾经活到207岁。他在他的一生中呢，经历了12个国王哦。那再谈一谈呢，在南半球澳洲，澳洲也有一个人呢，名叫做克查尔滕的，他就活到185岁。那苏联呢？苏联在1978年呢，就有媒体报道说呢，他们在阿塞拜疆呢有个农民就活到142岁。 所以将来呢，世界各地呢都有不少人都活得很长。那我们通常称这些长寿人叫人瑞，是不是？啊，在旧约圣经记载怎么样呢？在圣经书里面呢，有这么记载：在洪水以前呢，从亚当到挪亚，我们的那些上古的列祖呢，时代以来呢，他们平均寿命呢，哇，好长啊！我们现在都追不上了，就是都在900多岁吧、啊，那900岁左右了哈。那从亚挪亚，从这个挪亚以后呢，洪水之后呢，哎，人的寿命呢，平均寿命呢，就一路的递减了。好像那个挪亚的儿子呢，那个闪，他还有600岁，可是来到了亚伯拉罕呢，嗯，只有175岁。那以撒就180岁啦，雅各就147岁啦。那我们最喜欢听的那个圣经故事，那个宰相呢，约瑟，他就活了110岁。那摩西呢？摩西领以色列民过红海，那个领袖摩西，他是活到120岁。所以呢，很奇怪哦，到了洪水之后呢，那人的寿命就骤减了。那动物的寿命差距那就更大了哇。那讲呢，讲那个有一种公的那个苍蝇呢，它只活18天呢、啊。蜘蛛呢，就只有6个月的寿命。那小白老鼠呢，就1.5到2年的寿命。那猫呢，家里养的猫，大概活几岁呢？大概活8岁到12岁哦。所以像我家养着一只猫，已经那个波斯猫啊，白色的长毛的波斯猫呢，我已经养它8年多了。所以我们有时候笑它说：“哎呀，这个是一只老猫啊，猫大概是8到12年了。”牛呢？牛是20到30年，那大象呢就比较长寿了。大象的岁数是大概100到200岁啊。那讲起呢，更长寿的就是乌龟啊。大家说长寿龟，那乌龟呢就是200到300年这么多的岁数啊。所以在圣经那个诗篇90篇里面呢，摩西的祷告里面呢，就提到人一生的岁月是70，若是强壮呢，可到80岁。但是其中可惊夸的都是劳苦愁烦。那这个摩西他就观察到，当时候的人呢，大多数的人的寿命都是70-80岁啦。那时候，他写这个书的时候，当然他就有感叹了。那他自己是活到120岁。当他到120岁的时候呢，诶，他有没有病痛呢？没有啊。他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啊。所以呢，就有一些医生就说呢，推算呢，摩西的肝啊，他的内脏都很好的，他的肝一定很好。因为肝不好的话呢，不可能活到100多岁，眼睛还会那么好啊。所以呢，如果呢，您看到一个老人家，你说超过了80-90岁了，那穿针都不用戴眼镜了，哇，那你真是佩服他，特别他的肝脏一定是很好。通常我们来到40几岁就开始老花眼了嘛，那慢慢慢慢呢，大概过了60多岁、70多岁呢，接着耳朵啦什么就会开始退化了。所以讲起这些呢，人的寿命到底应该有多少呢？那历年以来呢，科学家都做很多的研究来预测动物的自然寿命啊。那以下呢就有一些学说了，我们待会儿一个一个来研究一下好吗？现在呢，我们就分5种学说来探究一下寿命的讲法哈。 啊，第一种就是由细胞分裂说来研究啊，那还有第二个就是生长期的研究法，第三个就是人的性成熟的说法，还有第四种就是脑发育的那个学说的说法，那第五种就是神经学的学说哈。好，第一个呢，我们就这个细胞分裂说呢来谈一谈呢、啊。在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大学哈、啊，就是史丹福大学呢，他有一位那个医学教授叫做海尔弗利克的，他就发现他说，各种动物的胚胎细胞的分裂次数都很有规律啊。这分裂到一定的次数后呢，就会出现衰老或是死亡啊。那这一位海教授就认为呢，细胞的寿命的长短呢，显然就是受到细胞内的某些类似时钟一样的这个机制所来控制它哇。而这种寿命钟呢，就藏在细胞核内，按着一定的程序来运作了。啊，比如说一个细胞就新生刚刚出来了哈，新生产生出来，然后它就发育吗？发育了以后就趋向成熟，当成熟了以后就会衰老，然后就死亡了。他说人的胚胎细胞呢，进行这个培养，大概呢就被研究大概是一共会分裂50次。那假如是从十几岁的少年人身上取下细胞培养呢，大概是分裂40次，所以就是说从婴孩的时候那样呢开始就50次啊。那来到了成年人的时候呢，再给他培养那个研究一下，那时候的细胞分裂大概30次。那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就是显示出呢，细胞在人体发育成长的过程中呢，有一种老化的过程啊。于是呢，这一位教授海教授呢，就计算出人的细胞分裂。他说每分裂一次呢，大概是 2.4 年呢、啊，那就把它称为是海氏的一个系数。然后他就有一个工程式啊，那就是这个细胞分裂的次数呢，乘以你分裂的周期，就是您所得到的自然的寿命呢、啊。啊，就以人来讲呢，我们说呢，从刚刚要出生胚胎开始出生的时候，就说呢，我们人的细胞一共分裂大概有50次。那你这个分裂一次就是 2.4 年吗？是不是 ?2.4 年呢就乘以50次。那等于多少呢？就是120了。所以我们说呢，照现在人呢的自然寿命，如果没有任何的阻碍或任何的什么东西来影响的话呢，人从出生到你自然生命结束呢，以目前来讲应该是120岁哦。你说哇，120岁真的吗？对，如果您的从小你的生活起居的习惯还有你的饮食习惯都过得很健康很正常的话呢，我们过去曾经提到说有一个新起点八大健康生活原则哈，那这就是一个健康生活的那个一个根本呢，一个基础。如果您是照着那样去做的话呢，那您自然呢就是会到最后结束生命结束应该是120岁啊。啊，譬如牙齿也是一样啊。牙齿如果我们好好刷牙，从小呢就会好好保养的话，这个牙齿呢是跟到我们老死为止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从细胞分裂学说来讲呢，人的自然寿命呢应该会有120岁哇。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如果好好保养的话呢，你要到超过100岁，其实你说难吗？也不是很难。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很早的时候，甚至于40-50岁中年的时候呢，就会死了呢？那其实这可以说呢都是夭折啦，不是说只有孩子还没有长大以前呢那过世叫夭折。其实如果早于120岁以前呢我们过世的话呢，其实将来都算夭折了哇。好，继续我们再讲一讲第二种的说法哈，就提到一种生长期的说法。 所谓生长期呢，是指动物的骨骼停止生长为止呢，那所需要的时间叫做生长期啊。他这方面的学说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可以说是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巴峰啊。那他经过长期的研究就提出来说呢，动物尤其是哺乳类的那动物呢，我们人呢像吃妈妈奶的哈，就叫做哺乳类动物嘛。那哺乳类动物的自然寿命呢，怎么算法呢？它就相当于它完成生长期后的5到7倍。那就他就这么算了，他说人的生长期大概是25年呢。一个人从小一直长到25岁，那就停止了哈。就是说身高也好，或是各种的成长呢，应该来到25岁呢，你在生理或是心理呢，都应该算是要生长成熟啦。所以这个生长期呢，就是25年。所以呢，他这么一算，他说就是他的5倍到7倍嘛，那你就乘以5啦，25乘以5，那就是125咯。那25乘以7呢，就是175了。所以照这个学说来讲呢，哇，人的寿命更长了。那就是说呢，如果照这个人的生长期，那到成熟这个生长期来讲呢，人的自然寿命居然有125岁到175岁哇。所以如果您能够的话，能够活到170岁，哇，那真是罕见，但是呢，真是值得恭喜的事了哈。好，第三种的学说呢，那叫做性成熟说。那这个以性成熟期来算，那这是根据那个生物学的规律研究所提出的一种学说啦。那一般就认为学者们认为呢，性成熟期呢，大概它的8到10倍就是人的自然寿命。那就讲到这个人的性成熟应该大概什么时候呢？大概就是14到16岁啊，就14岁乘以8，那就是多少啊？就112岁了。那或者16岁，那14到16岁吗？那16岁乘以10倍啊，那就是160岁。所以照这个性成熟说来讲呢，就是讲呢，大概人的自然寿命是112岁到160岁。之间就是人的一个寿命了。好，这个跟上一个第二个学说也差不了，上一个学说是到175岁嘛，那这个性成熟说就是都说我们人呢可以活到160岁。好，接下来我们谈一谈这个第四个吧。第四个就是就脑的发育来讲的吧。这个脑的发育呢，这个有一个脑学专家呢叫弗里海诺尔，他就认为呢，脑部发育呢跟寿命是息息相关的哇。那哺乳类的动物呢，它的头盖骨的系数越大呢，寿命就越长哇。比如呢，一个鹿，那个鹿呢，鹿的头盖骨的系数呢是 0.35， 所以呢，一只鹿呢，它的寿命大概是15年而已啦。啊，兔子呢，那它由于更小，它的那头盖骨更小，就 0.06， 所以呢乘起来呢，它的一只兔子的寿命大概是8年而已。那小老鼠怎么样？老鼠呢就是大概2到3年呢，因为它的那个头盖骨更小了哈。好，那人到底是怎么样呢？人类的头盖骨的系数啊，据科学家的弄出来是 0.7， 所以呢就算出来，就是说呢，人的自然寿命是有150岁左右。那这是根据第四种，就脑发育说啊，来讲的。好，最后一个第五种呢，就是讲到这由神经的学说来讲嘛。那这是由知名的科学家呢，叫巴甫洛夫的，根据神经学来讲的，他认为呢，人的自然寿命呢应该是100岁到150岁。好，那我们以上讲来讲去呢，就是说呢，这些自然寿命呢，我们最长的五种里面呢，最长的就是说175岁嘛，是不是？根据圣经就说呢，要120岁。那到底人的自然寿命应该是多少岁呢？ 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继续来探讨这个主题，都蛮有趣的哇。那圣经上呢，很早就有记载，他说当人犯罪以后，上帝就说，人既然是属肉体的，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然而他们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就120岁。那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本书，就创世纪6章3节所提的哇。那这个120岁的寿命，这一节经文里面呢，其实就是有两种的解释。第一个呢，就是说人呢可以活120岁，所以上帝就用洪水来审判这个犯罪的世界。那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说人属乎血气，没有了上帝，人的岁数呢，你最多也就能活到120岁了。所以你看看早期的时候呢，这洪水之前，洪水那时候就是世界所有尽是罪恶啊，所以上帝也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来消毒扫除这世界的罪嘛，是不是？那这个之前，你看人都是活得很长的，圣经中最长的是多少呢？969岁，就是马土沙拉，是不是？好，那提到我们中国呢，中国的老祖宗呢，跟圣经的那个讲的也都很相同啊。曾经有一本中国的书叫做《黄帝内经》的，那他也有讲到了，他就说呢，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那在唐代的医家之解释里面，就说这个度百岁呢，未知就是120岁也。啊，所以就说120岁很有趣，跟圣经讲的好像就很相像了。好，从实际方面我们来观察啊，如果有一些人就到说世界上一些长寿村去考察，那哪些是长寿村呢？那我们来追踪一下哇，好不好？好，就在喜马拉雅山呢，这个红沙的这个地方啊，大概住了3万多人。哦，他们的平均寿命啊，都是120岁哇！啊，去考察的人他很讶异，他说在那边的居民啊，都是年老，都是很健康的，他们几乎呢查不到有什么人呢患到现在的这些什么文明病啊、慢性病。哪些叫做文明病、慢性病呢？就是我们现在住都市里面很容易听到的，我们的亲朋戚友里面也常常有人有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是糖尿病啊、心脏病啊、高血压啦、中风啦、癌症啊，是不是？那在长寿村里面呢，他们呢除了年纪大之外呢，120岁呢，他们呢都没有这些那个我们以上所提的这些病啊，这些慢性病，顶多呢就是有一些老人家他的牙齿掉了几颗罢了。他们说啊，虽然他们的年纪都是超过了100岁呢，可是他们的状况通通非常好啊。他们就研究，奇怪了，他们怎么这么可以这么长寿呢？结果发现怎么样您知道吗？哦，原来他们的饮食，他们的生活形态呢都非常的简单，而且很自然。那还有他们人与人的来往呢，他们都是很善良温和的，非常的和谐，没有什么纷扰，没有什么斗争了。啊，他们吃的几乎都是植物的哇，所以这个就是他们长寿的一个原因了。好，那我们再谈一谈，看看由一些世界著名的那个两大那个组织来看看他们的研究啊。那就是2000年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他在2000年6月2号呢，他就发表了一个说平均的健康那个年寿，他就在全球整个世界里面191个国家里面呢，他就做了一个研究。结果您猜得到哪一个国家得到第一名吗？哇，就是亚洲的日本人呢，他们的平均岁数呢是74.5岁啊，那这个就是他们就占世界第一名。他最短寿的，寿命最短的、最低的是哪里？哎，就是非洲的，有一个叫做狮子山共和国， 他们的平均岁数啊，哎呀，真是太少了，才26岁呢。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报告，就是1999年，就早一点点呢，他由美国一个商务部的人口普查局，他做一个报告，做出来呢也是最长寿的也是日本人啊，那做出来的那个岁数那个数目是79.66岁。啊，中国大陆的平均岁数是多少？就是69.98岁。那全世界最长寿的呢，前十名就是有日本啦、澳洲啦、加拿大、法国、西班牙、新加坡、希腊、以色列、意大利跟瑞典。从这些的报告里面告诉我们呢，其实人如果能够遵循一些健康的原则的话呢，还是不管他是富裕也好、落后也好、贫穷的地方都好呢，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在饮食习惯还有呢生活起居的习惯一定要过得正确、过得健康，那样您要达到120岁，超过100岁呢，80多岁呢，其实还算年轻了。所以这个健康长寿其实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要祝福我们呢。在箴言书呢，在3:16要讲到呢，他呢智慧使我们长寿，使我们荣华富贵。所以呢，神要我们长寿健康，这是他的心意。但愿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得到健康长寿，享有福气。很快的时间已经来到了尾端，我们就在这边要跟大家道别。那我们也有一个小册子，叫做《健康新起点》。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图并茂的小册子，要送给您。里面就有谈及那8大原则。那如果您喜欢的话，希望您来信索取。地址是香港九龙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邮政局信箱71030号。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的话，我们也有网址，是 baiyun@voh.com。baiyun@vohc.com。 愿上帝祝福您，主耶稣爱您，更祝福您能健康长寿，而长寿的有品质，有快乐。下次再会。